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13年8月30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我是张云清。今天的时事焦点带您关注等待证据，西方暂不对叙利亚动武，官媒齐声讨薛蛮子罪名升级聚众淫乱，新西兰奶粉未被污染，错误警报虚惊一场，施泰因布吕克民调落后誓不放弃，解读各异的安全法规评估报告，数码电影正当道，胶片电影将绝迹，最后为您播出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虽然美国表示确信阿萨德政府要为叙利亚内战中造成平民伤亡的毒气袭击负责，但西方国家将暂不采取军事行动，而将等待联合国调查的最终结果。
美、英、法三国表示要等待联合国调查人员公布证据，证明确实阿萨德军队使用化学武器造成数百平民死亡，此前不会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表示，是否以及如何实施军事干预他尚未做出决定，但美国方面已得出结论，阿萨德政府要为毒气袭击事件负责，因为叙利亚的反对派尚没有可能使用化学武器。奥巴马称，实施这一做法需承担国际性的后果，而军事打击将是对阿萨德发出的明确信号，告诫其不得在内战中再次使用在国际上遭到谴责的化学武器。此前，联合国安理会就授权军事打击叙利亚进行了讨论，英国提出的相关提案再次遭到俄罗斯的拒绝，但英法美三国表示，即便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也将在必要时刻采取行动。在美国领导下，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危机指挥部的工作同步展开，但普遍认为，只要联合国调查人员仍没有离开叙利亚，西方国家开始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表示，调查小组需要4天时间才能完成工作，也就是说，调查至少要持续到本周五。与此同时，一向态度强硬的英国也显示出谨慎的转向。周四，英国议会对政府的一份提案进行表决，该提案谴责使用化学武器，但仅提及原则上可参与军事行动，以制止化学武器造成更大危害。该文件规定，在联合国有关调查结果公布后，英国议会需再次就军事干预进行表决。这份提案经过改动后，立场已明显弱化。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晚间与英国首相卡梅伦通了电话。德国总理府发言人塞伯特称，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使用化学武器是叙利亚长时间内部冲突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默克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在周三安理会会议上拒绝就授权军事干预叙利亚进行正式讨论的俄罗斯强调，必须先看到联合国武器专家的调查结果，否则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不能就对叙利亚的任何措施进行辩论。中国也对军事干预叙利亚提出警告。周四，中国外交部官方网页发表外交部长王毅的声明称，外部军事干预有悖于联合国宪章宗旨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加剧中东局势动荡。声明强调，各方应避免对联合国调查工作造成干扰，也应避免预断调查结果。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avid 中文频道。
上周五，新浪名博薛蛮子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嫖娼刑拘。近日，新华社在指薛蛮子涉嫌聚众淫乱，多家官媒万箭齐发，并警告微博大 V。网友质疑官方设局打压言论自由。
上周五，拥有1200万粉丝的新浪大 V 薛蛮子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嫖娼刑拘。该话题持续发酵之际，8月28日，中国之声公布详细案情，并指薛蛮子自己已供认聚众淫乱。新华社在援引北京公安局消息称，本名薛碧群的中国网络名人薛蛮子不仅嫖妓，还涉嫌聚众淫乱，案件正在调查中。与此同时，官媒万箭齐发，炮轰薛蛮子，并向微博大 V 发出了警告。继央视官方微博周日发出谴责性评论后，8月28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薛蛮子跌下道德神坛的警示，网络大 V 尤应坚守法律底线。文章称，网络大 V 薛蛮子跌下神坛，既扇了自己一记耳光，又向所有网络大 V 们敲响了法律的警钟。刚刚买春嫖娼聚众淫乱，转身就发出讽刺上海法官想拼命甩掉嫖客身份的微博，人格分裂何以至此？对别人套上道德的枷锁，对自己却放任自流，如此双重标准，道义和真诚何在？8月29日，另一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单人平的文章，为薛蛮子嫖娼洗地不是明智之举。文章指，我们认为薛蛮子的确应当认栽，他的支持者们也不应该继续为他辩护。自由派人士如果出于志同道合为薛蛮子的嫖娼活动洗地，这绝非明智之举。文章还称，一个热衷政治的人成为连环嫖娼丑闻的主角，这在哪个国家，社会送给他的主流态度都不会是同情。即使不谴责薛蛮子的道德表现，但也至少不为他做辩护。这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针对此事的应有理性。据悉，因为薛蛮子拥有美国国籍，8月27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已经派员探视。美国驻华使馆代理新闻发言人何哲新表示，使馆将为薛提供所有的合适的领事帮助，但他拒绝对此事件发表评论，理由是涉涉隐私。薛蛮子是中国活跃的投资人，2011年开通微博后不久即发起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该活动也获得包括于建荣、姚晨、冯小刚、潘石屹等一众社会名人的支持，并使儿童拐卖这一在中国长久存在却被忽视的社会问题成为关注热点。其后他在发起多个其他公益活动，也关注多个公众事件。不久前就上海法官嫖娼案，薛蛮子亦曾发出讽刺性博文。随着官媒不断公开薛蛮子案情和发出炮轰评论，网友质疑声潮愈涨。匿名网友发出被称为2013年金句，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的评语。北京律师刘晓元在推特上质疑，美国公民薛蛮子在中国嫖娼又涉淫乱罪，官方媒体非常兴奋。在报道中，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强调薛蛮子的大 V 身份。薛蛮子不是中国官员，他嫖也好，乱也罢，也没有花官方的钱，依照法律处理就是了，为何还要全媒共讨之？知名媒体人杨锦麟也回顾美国历史上民权运动期间，美国 FBI 局长胡佛曾对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进行调查，指他开淫乱派对。在获得足够的录音和录像后，胡佛复制多份并提交给媒体、执法部门以及相关人士。媒体出奇一致地拒绝报道，他们认为性丑闻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事业无关，且抹黑手段比嫖娼本身要恶劣得多。同样为新浪微博大 V 的吴越散人向德国之声表示，对薛蛮子事件不会做出道德评论，但他强调官方目前的做法无非是吓唬这些活跃的网络人士，以借薛蛮子个人事件打击言论自由，警示微博名人对政治事件及其他社会公共事件收声。
这种警告反正挺无聊的嘛，就吓唬大家不让大家说话嘛。
海外中国人权双周刊透露，一位海外媒体人表示，在薛蛮子被抓之前，主管网络的一个高官曾找他单独谈话威胁，但目前没有更多的详情披露出来。北京律师李方平向德国之声表示，薛蛮子事件中有人士攻击他行为不检，但可以就他的行为去适用中国法律，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件。 嫖娼在中国法律中会涉及行政拘留处罚，最多至劳教等，而聚众淫乱在刑事法律中有所涉及，这也意味着薛蛮子有可能涉刑事罪名即被驱逐出境。但李方平认为此案远非法律案件这么简单，从官媒全方位的对此案的报道和评论已经表明官方用意，即担忧新媒体抢占舆论阵地，即使当局删帖也难控舆论，所以开始借由重点抓人的方式收紧意识形态掌控权。
形势的变化应该从八月中旬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始有所变化，但是我还记得有一个标题新闻，就是说要重视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在宣传上的话就定了一个调子，在这方面的话开始就是要有大的动作，包括这一次薛蛮子事件的话就是到了一个巅峰，所有的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执政党的党报全部就是联动了。
李方平也认为中共建政后的历次运动中执政党污名化的威力不可小觑。网友李亚伟认为整个薛蛮子事件有钓鱼执法的可能性，因为在北京警方最初通报事件时特别提及群众举报，他也指中共当局用传统整人方式即从声誉上搞臭对方。但他同时又警示到某党始终不明白现在已经不是1966年和1989年了，还想通过贴标签的方式搞敌我斗争，根本没有赢面可言。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剥夺了其独占的话语权，而变本加厉的透支司法信用，盛世之下其实难复。中国知名艺术家艾薇薇也评论道，当权力使用下流手段给他的批评者抹黑，只能证明这个国家丧失了伦理底线，不能自拔的堕落。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
新西兰农业部周三对外表示，通过在新西兰国内外对恒天然集团所产奶粉进行大规模检测后，发现奶粉中并不存在有毒细菌。
今年8月初，新西兰乳制品巨头恒天然集团传出该集团生产的奶粉中发现存在肉毒杆菌的丑闻。此后，恒天然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召回涉嫌被污染的奶粉。乳业收益占新西兰国内生产总值的 7%， 占出口收入的1/4。中国 90% 的婴幼儿奶粉从新西兰进口。恒天然集团一名高管辞职，集团总裁亲自前往北京，向中国消费者表达歉意。本周三，新西兰农业部表示，从奶粉中检测出来的并不是危险的有毒病菌肉毒杆菌，而是无害的生包梭菌。也就是说，此前的全球召回行动是拉错了警报。但是农业部一位官员辩解说，我们根据当时掌握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反应，当时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奶粉受到污染导致健康安全风险出现，对此我们立刻做出了反应。新西兰初级产业部执行部长盖拉奇说，我们请求国际级的实验室帮助我们进行了奶粉检测化验，我们得到的结果非常清楚，奶粉当中绝对不存在肉毒杆菌，因此也不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恒天然首席执行官斯皮林斯表示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公司在本月早些时间宣布恒天然奶粉可能存在影响健康的隐患也是正确之举。他说，当然全球的召回行动会影响到公司的形象，可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世界上某个地方的孩子因为喝了恒天然的奶粉患了病，这会对恒天然的品牌在更长的时间内造成更大的损害。新西兰贸易部部长格罗泽表示，恒天然集团最初做的检测得出的结果对新西兰来说十分难堪。新西兰在全球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原本一直是资源纯净、食品安全。恒天然奶制品产量占全球日出口总量的1/3。他在接受新西兰广播电台采访时说，这一事件已经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我们需要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新西兰银行经济师施蒂尔说，农业部得出的检测结果有助于恒天然公司恢复公司形象，当然这一期间已经造成了一些损失，不过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恒天然公司在事实并不确凿的情况下就拉响了风险警报。
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在所有民调中支持度都落后现任总理默克尔，但施泰因布吕克仍不放弃机会。他介绍了自己在当选后将进行的100日政策改革方案。对于是否能赢得议会选举，德国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表示，目前仍未知鹿死谁手。他指出，近 40% 的选民尚未做出选择，他将会尽力争取这些选民的支持。这名社民党政治家还有整整24天的时间。他表示，
In 24 Tagen endet der Stillstand。
德国的停滞将在24天后结束。若在9月22日赢得选举，施泰因布吕克将立刻展开政策改革，并且实现他的核心政见。他的政府将会塑造而非统理这个国家。施泰因布吕克主要着眼于劳动市场和社会政策。他认为在全德国境内制定 8.5 欧元的最低工资是绝对必要的。除此之外，施泰因布吕克希望立即出台男女薪酬平等的法规。目前在德国工作的女性工资平均比男性低 22%。施泰因布吕克表示，他若当选德国总理，将取消令人难以启齿的育儿津贴。由黑黄联盟政府推行的母亲在家育儿津贴，经常被社民党员挖苦为炉灶津贴。施泰因布吕克批评，这对女性的自由选择权以及就业市场政策而言，都是全然错误的走向。他认为政府应该将这笔资金投资在设立更多幼儿园上。若当选总理，他将推行双重国籍制，而且不附带任何条件。施泰因布吕克认为，强迫那些外国移民的子女在德国国籍及父母的国籍之间做选择，令人难以接受。社民党所提出的政见明显是要争取具有外国移民背景的选民支持。在谈及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时，施泰因布吕克认为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不能轻易放过。他认为联合国观察员必须先提出调查结果，并希望由联合国安理会做出一致的裁决。但他很清楚，俄罗斯和中国很可能不会同意制裁叙利亚。这两个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至今已经多次拦阻联合国涉叙利亚的制裁决议。因此，施泰因布吕克认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当务之急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使后者改变立场。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已经做出上述提议。施泰因布吕克说，德国或德国军方并不会立刻涉入出兵攻打叙利亚一事中，未来政府将就此进行磋商。
欧洲视角，独立资讯。
Deutsche Welle。
德国大选前夕，政府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安全法规的专家评估报告。在这份总结中，可以再次明晰地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观点相差甚远。今年一月末，政府委员会着手开始对安全方面的立法进行审核。时隔七月，总结报告现已出炉，由自民党的德国司法部长施纳仁贝格和基民盟的联邦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联袂推介。面对同一份报告结果，两人的解读和评价却各有不同，这不足为奇，因为一直以来，自民党和保守党在关键问题上都各持己见。特别是在久存争议的储存公民电子通讯问题上，可以明显看到双方观点的分歧。司法部长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行动，内政部长却发出了要实施欧盟指令的敦促。因为这份报告在德国9月22日的联邦大选之前数星期完成，所以对当前的德国政府而言并没有太多价值，反而对未来新内阁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如果基民盟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大选中如愿能继续和自民党结盟的话，这场如何在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找到正确平衡的激辩必定会继续下去。 现在政府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是否真的能给未来的新政府在安全方面的立法上提供帮助，目前还不得而知。因为这份报告的分析中，六个聘请的专家意见并不统一。不过，其中来自自民党的人权人士赫尔施和德国司法部长的观点相近，而前德国联邦检察总长哈姆斯的意见与内政部长相靠拢，这种结果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虽说观点有异，施纳仁贝格和弗里德里希也展示出其意见的统一，他们呼吁在与恐怖主义做斗争中，德国联邦检察长应该担起更大责任。政府委员会的这一建议也是因为受到右翼恐怖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案件的影响提出的。疑凶杀害了九个有移民背景的人和一名德国女警，嫌疑犯之所以能逍遥法外多年，与政府层面和地方州层面的失职不无关联。这个结果是联邦议会的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强调，要求联邦检察长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的关键并不是要逾越地方政府的权力，检察长必须要及时做好各方的协调和汇总工作。另外，这位基社盟政客也支持联邦军事情报局，他认为德国军队的情报部门必不可缺。然而，政府委员会却提出了要对联邦军事情报局进行严格审查的建议。
即时资讯，独家原创。
Deutsche Welle。
电影业正在经历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传统的胶片电影要为数码电影让路。影院经营者如何评价未来数字时代的经营模式？请听以下报道。
自卢米耶兄弟20世纪末用其发明的电影放映机播放了第一部影片以来，这种轻微作响的机器就成了电影业的标志之一。如今置身于现代化的数码影院的放映室内，电影罗曼蒂克的感觉已荡然无存。位于汉堡的德国连锁影院 Cinemax 的放映室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工厂厂房，用来冷却数字放映机的风扇不停地发出隆隆声响。数字放映机大如橱柜，通过一条粗管直接连在通风处，别无他法。如果放映机的平均速度超过30度就会自动关机，那么这里一切都将无法运行了。影院 Cinemax 总经理吉瑟解释说，截至今年7月中旬，所有 Cinemax 影院都被改造成了数码影院。自此以后，该公司旗下所有影院将只会播放数码电影和广告。对 Cinemax 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吉瑟介绍，改造工程共耗费2400万欧元，每个影厅耗费约5万至10万欧元。数字化对于电影院来说也是一笔价格不菲的买卖。新的数字放映机明显耗电更多，总共所需经营费用翻了8倍。吉瑟说，如果将节省的费用与额外支出比较，不难看出入不支出。尽管如此，影院经营者还是改造了他们的影厅，原因是来自电影发行公司的压力。电影发行公司可以通过数字化节省大量成本，因为制作和分发电影胶片极其昂贵。明年将是和电影胶片彻底说再见的时候，德国的新电影将只会数码发行，最多只有少数老电影公司会发行传统的35毫米胶片电影，届时尚未完成改造的影院就没有电影可播了。电影发行公司协会试图安抚大家，不要害怕数字化带来问题，胶片电影的需求量总归在日益减少。以前部分大型好莱坞电影公司仅在德国发行的胶片电影就有上千部，现在则屈指可数。电影发行公司协会发言人克林·史伯恩解释说，整个德国市场现在可能就只有10或15部吧。截至目前为止，全德国确实已有约80%的影厅是数码影院，只有小城和村镇需要跟进。接下来的数月内，这些地区的大部分电影院也会完成数字化改造。 德国电影艺术影院协会的布劳尔介绍说，只有通过特别资助项目才能将此计划变成现实，因为这些小型影院无力购买新型数码放映机。大型影院正在寻找新型营业模式，以覆盖至少部分的额外支出。当然，数字化也为影院经营者提供了机会。以前出于成本考虑，高质量影片只有少量胶片电影供给德国电影院轮流播放，有些电影院甚至要等上几个月才能播放，只有少数影院可以同时播放一部这类的电影。相比之下，数码电影制作方式简单，成本低廉，传送起来也方便，这使影院节目单更为灵活。布劳尔认为，这正是小影院的强项，除好莱坞大片之外，他们还可以播放德国电影、欧洲电影和世界各地的电影。将这些电影数码保存在影院的硬盘上，可以更加灵活地安排节目，播放原声电影。无论是否带有字幕，现在都可以随机应变。在视频文件中，通常都附有字幕或额外音轨，人们可应需要用鼠标点击选项。Cinemax 经理吉瑟也对全新的影院节目灵活性表示欢迎，现在可以根据购票人数通过电脑选择合适的影厅。另外，这些数码放映机也可用于播放体育或文化盛事，例如我们周六晚会转播纽约大都市歌剧院的歌剧，或者最近拜罗伊特市举行的瓦格纳音乐节。吉瑟继续说，如果没有数字化的话，这一切都无法想象。额外收入是否可以抵消额外支出，要在今后数月甚至几年后才可知晓。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连续腾飞20年后，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速近年来明显放缓。德语媒体指出，结构问题和普遍存在的腐败是其重要原因。8月29日，新苏黎世报发表一篇题为《示威促成进步》的文章，对金砖四国在似无止境的经济增长20年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的原因做了分析。文章指出，巴、俄、印、中四国的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各国的政治体制对其各自的经济是起了推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目前还难以定论。总体而言，巴西因其民主政体和稳定的社会契约，在四国中最有希望长期增进国民富裕程度。印度虽有民主制，但受到封建社会结构及思维的掣肘，缺乏机会平等。俄罗斯实施有控民主制，压缩公共讨论空间，社会缺乏竞争。在谈到中国时，文章有这样的分析：
中国在没有任何民主的情况下，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均等，食品、健康、教育成了1.3亿人口的基础供应，文盲率降到10%以下。不过，高速的发展是通过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不顾一切的剥削而达到的。许多地方没有劳工权益，环境污染达到了伤及健康的程度，弊端导致抗议。这些抗议有时获得成功，他们是新生中产阶层自我意识被唤醒的标志。这一阶层要求拥有参与权。不过，毛的百花尚未开放，公民社会这样的字眼今天也没有出现在共产党人的纲领中。
文章接着写道，
在所有这四个国家，快速的发展肇始于或多或少的经济自由化，但是并非在所有领域它都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相反，它经历了重大的挫折，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以及现在的印度卢比巨跌，在所有这四个国家都存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严重现象，这从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中可以看出。巴西位居第69位，中国列在80位，印度位居100位，俄罗斯排名第133位。在远景上，只有向全体公民提供机会均等和扩大法治的前提下，金砖四国才能保持并继续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成功。发展的最佳基础就是自由的讨论。抗议虽可能引发不安，却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本周三，代表德国经济界的工业联合会及工商大会负责人与联邦内政部长签署了一份共同声明，宣布至2015年制定完成应对外来经济间谍行为的行动战略。法兰克福汇报在相关报道中援引联邦宪法保护局局长马森指出，中国在对德经济间谍活动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根据马森的陈述，主要是中国以及俄罗斯从事系统性的经济间谍活动构成威胁。冷战结束以来，情况没有什么改变。马森讲述了一些尤其是有客籍科技专家或实习生身份的中国人在德国企业窃取数据库信息时被当场发现的例子。间谍们现在也装扮成记者或外交官，企业参观活动也构成危险时刻。一些间谍被发现将摄像机藏在夹克衫里，这些间谍的背后有时就是外国竞争同行，尤其是中国的政府单位常常假冒为私营企业。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